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1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时事经纬的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就业，构成严重的冲击；白宫再推出新一轮经济纾困方案；在美军航母有水兵感染新冠病毒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警告说，不要因此怀疑美军实力；美国在应对疫情时面临无法获得口罩和呼吸机的困境，这可能让美国在疫后重新考虑供应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给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创，非洲要求减免债务的呼声增强，这一局面给中国带来了难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成为非洲国家最大的债权国。路透社星期一分别从约翰内斯堡、北京和华盛顿发出的联合报报道说，分析家们表示，包括减免债务在内的任何全面的债务协议将意味着北京要带头承担损失。报道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银行和公司在2000年到2017年之间向非洲放贷大约14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贷款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给非洲的贷款大大超过世界银行给非洲国家的贷款。这次疫情大流行给非洲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尤为严重，石油和农产品、矿产品价格大跌，货币贬值，导致非洲国家外债还本偿息成本大增。路透社报道说，非洲的财政部长呼吁拿出1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440亿美元来自免除债务、还本偿息，这些债务是双边的、多边的或商业的。他们希望非洲一些最穷的国家的一些债务可以豁免，其余的变成长期的低息贷款。但是有关专家说，这种希望看来难以实现。路透社的报道说，尽管中国先前高调支援非洲国家应对疫情，中国富豪马云用飞机向非洲国家运送了医疗设备，但眼下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北京在债务减免方面会有大的动作。北京先前多是跟偿债困难的国家进行商讨，但这种过程常常是为了减轻短期债务压力，以便最终偿还债务。眼下西方国家正在跟疫情艰苦奋斗，自顾不暇，没有多少愿意拿出金融资源来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而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在过去则表示，鉴于非洲国家多是从中国借债，美国不愿意给予非洲国家广泛的债务减免。关于减免非洲债务问题，中国和美国相关官员都没有回应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请求。经济学家认为，新冠病毒削弱了全球的需求，中国出口滑坡的势头预计不会在3月份结束，而油价暴跌会进一步拖累进口。在这个大背景下，专家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幅度预期只有2%，这将是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去年经济增长是6.1%。这是路透社周一公布的对31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得到的几个重要的看法。最近2个月来，病毒大流行给全球商业和消费造成的冲击，迫使许多国家政府推出了规模空前的经济纾困措施。但是专家们认为，经济大范围停摆将推迟中国和全球贸易的恢复。 贸易形势严峻可能会强化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将在第一季度出现至少是1992年以来的首次大幅度收缩。分析师之前预测是，大疫之下，全球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受访的31名经济学家预测中值显示，中国三月份的出口预计将同比下降 14%， 与1到2月份的 17.2% 收缩幅度相比，降幅稍有缩小。与此同时，进口将同比下降 9.5%， 这是自2016年7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而1到2月的降幅为 4%。世界贸易组织上个星期预测，今年商品贸易萎缩幅度将超过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消退，2021年将出现反弹。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政府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并下令工厂关闭，从而造成工人短缺，出口商无法完成订单。但随着疫情肆虐中国贸易伙伴的经济，越来越多的海外订单被取消，许多民营出口商解雇了工人，并警告说在不远的将来工厂可能会关闭。投资银行野村证券和澳新银行甚至提出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可能性，预计第二季度 GDP 将降至零以下。据中国官方的报告，中国境内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不过由于输入型病毒确诊人数的增加，中国正面临着不断升高的境外输入型感染的风险。一项更多关注出口导向型和小企业的私人调查显示，三月份工厂活动仅有微幅增长，出口订单持续疲软。中国商务部最近一再强调中国出口商面临的困难，称由于其他国家为遏制病毒传染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企业正面临海外订单暴跌和物流僵局。在就业方面，由于企业复工缺乏明显进展以及全球需求下降，分析师预计今年中国将失去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超过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2000万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就业构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劳工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第一个星期有大约66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了失业救济，这包括被裁员者和休无薪假者。自三月中旬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达到1680万，但是经济学家预测，一旦疫情结束，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实现强劲反弹。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4月1号到7号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为 660.6 万人，较前一周修正后的创纪录高位的690万人有所下降，但延续了三个多星期来空前的裁员激增势头。由于美国各州颁布居家令和严格的社交疏离政策，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自三月中旬以来的过去三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分别增加了330万、690万和660万，而实际数字可能更糟，因为很多州仍在处理积压的申请，这表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居全球之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追踪，截至美国时间4月9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46万5千，死亡人数达到16000。全美各州为控制疫情而颁布的居家令以及对企业可经营业务的限制正对经济构成巨大冲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9号在与布鲁金斯学会在线讨论中表示，人们被要求搁置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从50年来失业率的最低点上上升到 可能非常高的水平，尽管这可能是暂时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三月份流失了 70.1 万个工作岗位，但这可能只捕捉到疫情蔓延导致的美国裁员潮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失业率从二月份的 3.5% 上升到三月的 4.4%， 为1975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但有经济学家预测，四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高达 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except for all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to resuscitate the economy，
他说，美国政府为重振经济而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经济会陷入深度衰退，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失业率也可能达到全部劳动力的 15%。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将导致今年春季美国经济严重萎缩，约1440万人失业，但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复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商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在本月的调查平均预测，今年六月美国的失业率将达到 13%， 而十二月也仍将居于 10% 的高位。哈夫鲍尔表示，美国经济第一季度萎缩已成定局，第二季度也将萎缩至少 10% 或者 15%。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第二季度折合成年率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将萎缩 25%，远高于三月份时预测的 GDP 仅萎缩 0.1%。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国经济将在下半年复苏，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6.2% 和 6.6%。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
The economy will pick up and, you know, like have 6% growth in third quarter, another 6%.
经济将会回升，第三季度增长 6%， 第四季度再增长 6%， 但我们不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是比那个水平低 3% 或者 4%。 这可能算是乐观的估计，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应对新冠病毒的进展。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美国企业五月份复工表示乐观。他四月九号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时说，我认为一旦特朗普总统对医疗方面的问题感到满意，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美国企业重新开放，美国工人复工，并确保他们在过渡期间有足够的流动性用以运营。白宫目前发布的指导意见建议美国人保持社交疏离至4月30号。该指南建议美国人避免公共场所、旅行和十人以上的面对面聚会。许多州也实施了更严格的措施，比如居家令和关闭非必要企业的指示。白宫新冠疫情工作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契也对美国疫情发展感到乐观。他日前表示，美国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总人数将低于最初预期的10至20万人。福契四月九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我们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卷土重来，它可以预见公众生活回归正常能够在夏季实现。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在做出放松防疫新冠病毒指导方针的决定时将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但他也一再坚称，美国不能让治疗方案比问题更糟糕，显示他希望经济能够尽早恢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相信一旦美国企业恢复，美国经济就能反弹，而且将会是强劲反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白宫再推出新一轮的经济纾困方案，除了帮助中小企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一定要拯救航空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四月十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感染确诊的人数达到了47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达到了17000人。不过呢，在星期四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够在五月的时候重启美国经济依然是保持乐观。他同时呢也提到将会推出新的纾困方案来帮助受到冲击的美国企业跟个人。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o provide further economic relief, the Federal Reserve announced this morning that it will provide up.
保守派的媒体人，同时呢，也是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资深评论员之一，这个保守人士葛雷格·贾瑞，他表示呢，美国政府打算挹注高达$500亿来拯救航空公司，但是呢，根据数据，美国的前大四航空公司呢，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西南航空以及联合航空，在过去的几年营收都拿去华尔街做投资、做股票回购，并没有真正的回馈给投资人。那么这个保守派的这位评论员就质疑说呢，拿政府的钱去给这些航空公司的做法。那么特朗普总统呢转推了贾瑞的文章，他说那是不对的，但是呢事情就是这样，必须要拯救航空公司。此外呢，美国劳工部长斯卡利亚在星期四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特别说，美国原本并没有规定，没有法律规定呢，要给员工带薪病假这样的福利。但是呢，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国会之前通过的法律，现在给了员工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劳工部长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ree weeks ago, the U.S. had never had a law requiring.
此外呢，在现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也打算要推出自己的纾困方案。纽约州长库摩呢，在星期五中午的这个记者会上说呢，他说州议会已经推出了一个英雄补偿基金，将会提供给医护人员还有其他第一线的工作人员。那么当年呢，在911的恐怖攻击之后，也有成立类似的基金。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表示呢，他要在5月的时候重启美国经济，库摩州长则是比较谨慎地说，虽然呢这两天纽约州的疫情稍稍缓解了，但是未来的疫情的曲线的变化还是要取决于人们现在的行为举止，因此呢他还是呼吁大家继续留在家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报道。
在美军航母有水兵感染新冠病毒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警告说，不要因此怀疑美军的实力。他说，美军战备能力依然强盛，准备好应付任何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四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全体会议上警告潜在对手，他说在新冠疫情这场危机中，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作战实力。
And our readiness is still very high. And no one...
米利上将表示，虽然罗斯福号航母上出现水兵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但是如果需要应对世界局势，罗斯福号可以相当迅速地重新出海执行任务。
So we are not depleting our readiness to anything.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高层表示，新冠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在海上的美军军舰。
I think it's not a good idea to think that.
海腾上将证实，准备出海到太平洋的尼米兹号航母也出现了他所说的很少量的新冠病例。海军方面正在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他表示，航母只是美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一小部分，美军的整体联合作战能力能够确保随时应对挑战。目前停靠关岛的罗斯福号航母上有400多名水兵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一名水兵需要住院。但是另外3170名水兵被证实没有感染病毒。过去几个星期来，五角大楼每天都针对新冠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并公布军人受感染的最新数据，以此体现国防部注重保护军人的健康与安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应对疫情时面临无法获得口罩和呼吸机的困境，这可能让美国在疫情后重新考虑供应链，也势必会影响到全球化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使得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成为各国都非常急缺的物资，那么各国对这些医疗用品、医疗设备也进行了出口限制。现在美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抗疫局面，同时也面临着很难向在一线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提供最基本的保护这样一个现实。那么为什么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很难为你提供一副口罩呢？ 在美国，口罩和呼吸机的严重短缺凸显出美国医疗防护用品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这是全球化智慧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中国通过官方指导在全国范围推动口罩的转产扩产，今年2月29号，中国口罩日产量达到了1.16亿只，是2月1号的12倍。据摩根士丹利估计，中国现在已经控制着全球85%的口罩产能。总部在美国明尼苏达的 3M 公司在上海有生产口罩的工厂，其所有生产的口罩也都留在中国销售。
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2月底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曾经对中国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中国先是出口设限，接着又把美国 3M 在中国的公司有效国有化，防止他给美国发送任何东西。
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后不仅停止口罩的销售，还购买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口罩。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台湾、印度、韩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捷克都相继禁止了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的出口。美国健康和公众服务部在3月初警告说，这次疫情医护人员总共需要35亿只口罩，而储备的口罩仅有所需量的1%。美国同样急需救治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病人的呼吸机。美国目前拥有的16万台呼吸机远不够用，当重症患者激增的时候，医护人员将被迫决定给谁使用救命的呼吸机。而呼吸机也依赖着全球供应链。美国商会国际政策高级副会长约翰·墨菲4月7号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呼吁各国避免设限。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governments avoid these kinds of measures, because...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低调地暂时取消了对中国制造的医疗器材等进口产品的关税。支持自由贸易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退休贸易专家盖瑞·克莱德·哈夫鲍尔批评了关税政策。
Why temporary?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 think it will become.
一些贸易专家则在探讨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下约束各国的贸易限制行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总裁、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在20国集团特别峰会前夕的一个电话讨论会上，就如何采取行动阻止日益扩大的医疗器材出口限制谈了自己的看法。卡特勒说，国际间有越来越强的共识，认为形成一个贸易倡议有助对抗疫情大流行并阻止全球经济滑向衰退，但是他也表现出担忧。
It's unclear if the WTO, G7 and G20
期待清除贸易障碍解决美国迫在眉睫的需求是不现实的事。特朗普总统已经对美国人表示，在接下来的2周里将是美国人最艰难的日子。在这场疫情过去之后，美国将会重新审视为降低成本形成的供应链，尤其是医药、医疗器材的供应链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脆弱。在无法获得这些关键资源的情况下，将会有多少人丧失性命。这场疫情凸显出供应链或难免发生变化，一些分析认为这场疫情也会加快美中脱钩，而过程仍将是渐进的。国安专家瑞贝卡·格兰特近日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发表意见文章，说中国不是朋友或者是盟友，甚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商业伙伴。他呼吁在疫情结束后重新考虑美中关系，特别是双边经贸关系。格兰特认为，习近平言行不一，中国对疫情的隐瞒让世界付出生命代价。他说，美中经济不会一次性脱钩，但是在制药、武器、农业政策和进出口等方面，需要在疫情之后有新的面貌。格兰特说，新冠病毒将终结我们所知的全球化，这已经表现得日益的明确。
经济研究机构凯多宏观在近期一个针对全球化未来的专题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波始于1990年代初由技术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所推动的全球化的浪潮，反映出的是这个贸易、资本、人力还有信息流动的增强。但是呢，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还有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抬头，以及现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得全球化的未来变得非常的不确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新冠病毒肺炎从中国武汉爆发后， 已经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4月10日的病例已经超过16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确诊和死亡病例还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在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的台湾，病例低于400例，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至今大致维持正常的生活，没有学校关闭。成功防疫的台湾模式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及澳大利亚都与台湾签署协议，在疫苗及筛检试剂开发、防护装备、信息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将这个方程式称为台湾模式，并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为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近来许多媒体和科学期刊都有相关报道，来自台湾的医学研究员邱真嘉也有他自己的专业看法。2003年 SARS 病疫情后来到美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邱真嘉，原先从事细胞抗药性的临床研究，目前的研究课题是肝炎与艾滋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表明，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不代表他的工作单位。原先在台湾高雄荣民总医院担任小儿科感染病主治医师的邱真嘉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当年有过对抗 SARS 疫情的经验，这次疫情爆发以来，他每天都注意台湾的进展，也和台湾的前同事密切交流。他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在这次新冠病毒一开始即有效控制疫情扩大，最重要的是专业领导、重视科学数据、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邱真嘉说，
我想我就是要强调说，一个专业领导，一个是重视科学和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机构和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这三点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我想我非常需要强调的就是说，可是这三点的前提，其实你仔细的想，这个真的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的，因为在专制的集权的国家里面，只要你的领导人不相信某一个数据，那就不用讲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会隐瞒疫情的原因。
此外，邱真嘉也提到，台湾的抗疫成效除了来自于政府的及时作为，更重要的是这些作为能够得到国民的配合。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每年三月举行的妈祖绕境活动，今年在疫情中是否仍然如期举行，最后并非由政府决定，而是民意自己做出推迟举行的决定。所以归根究底，他认为民主体制才是台湾防疫有效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专业人士邱真嘉来说，台湾应该将应对疫情的经验与全世界分享，不是为了要炫耀，而是它不仅对正在抗疫中的国家非常重要，它也是一种责任。不过在国际政治现实下，邱真嘉说，多年来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组织外，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大多只提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而不提台湾。因此星期二，邱真嘉将台湾抗疫的做法发表在外交家杂志网站上。文章提到，自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后，台湾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引发台湾超高度的警戒，并立即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因此能够在监测、追踪与隔离之下，至今 人们仍然能够维持大致正常的生活，没有戏院、百货公司或更重要的学校被关闭。邱真家的结论是，台湾不仅是民主灯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证明要控制一个新出现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及民主治理来达到目标，不需要实施任何严厉的措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国际上加大宣传抗疫有成的大国形象，并强力反驳任何关于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缺乏透明度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于中国疫情的隐瞒论、不透明论毫无根据。疫情发生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与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也在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积极评价。他说，中国已经向10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从不向谁输出中国模式，也从未要求谁抄中国作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非政府组织维权重要案件之一的长沙公寓三案的涉案人员家属为寻正当辩护举步维艰，他们呼吁外界予以关注，维护这宗敏感政治案件的司法和程序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长沙公益三案所指的三个人是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建雄，均为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成员，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和艾滋病歧视的诉讼。不过三人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后被批捕。联合国特别程序工作组非常关注此案，并于去年12月向中国政府发函，表达对长沙赋能公寓三案的严重关切，尤其是程渊等涉案人员羁押期间的身心健康状况。长沙公寓三案司法程序当中的律师辩护环节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三名被告2020年3月16日突然令外界意外地解除了自己聘任的6位律师的代理委托。维权网说，当局不安排被告和律师会面，致使8个多月来所有代理律师无一能够依法会见当事人，外界因此根本无从了解案情。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程渊等三人狱中遭受相当逼迫和压力。接下来当局可能将为三人安排官方的律师，为此家属一直试图与检察官沟通，要求知情权，然而法院并不回应家属的请求。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
指派律师的话是归司法局的这个律管所，我们希望能了解到这个信息到底是哪两位律师，就是从清明节以后，然后我们一直在打电话，从来都是不接听，总共接通了一次，我的程渊的姐姐打电话接通了一次，那她一听是程渊的姐姐，她就把电话挂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我们的这个他们指派的这个律师是谁。
施明磊说，几天前他又以快递邮件的方式发出了请求，要求长沙市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公开有关的信息，提供官方指派给程渊、吴葛建雄的律师名单以及这些律师律所的信息。杨展清是中国资深维权 NGO 人士，2008年开始从事维权倡导 NGO 工作，2009年创办郑州一人评机构，参与过乙肝反歧视、艾滋反歧视、残障人权利、女权等工作，并曾帮助三鹿奶粉受害家庭维权。针对长沙公益三案的家属寻求司法正义无门的状况， 杨展清对美国之音说，首先程渊等人并不需要法律援助，因为他们已经聘请了律师，只是当局并不认可被告聘请的律师，结果才出现了程渊等人荒唐地将自己的律师全部解聘的情况。杨展清表示，家属现在非常着急，因为他们找司法局找办案单位，结果没有一个告诉他律师是谁。
但是派这些律师是秘密的，这个不公开的，所以家属现在是想知道这些律师是谁。
案件的司法正义和程序正义到底在哪里？杨展清说，
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说，这个很难，因为他们本来看似不是一个部门，但其实就一体的，就统一有一个上级在协调指挥着他们去做这样的案子，所以既然其他单位不愿意说，那他也不会说。
长沙公益撒案的影响随着司法进程当中怪象不断，加之案件涉及公共卫生的疾病问题，正在引起更多舆论的关注。除联合国相关部门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高度关注此案。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下属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主任苏珊·奥沙利文还曾会见过杨展清等人，听取过他们有关长沙公益撒案的陈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面对人类空前的病毒大流行给美国人民的生命和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国政府日前出台至少2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纾困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企业和行业。美国政府拯救民众和经济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尽管当局也采取各种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为企业解燃眉之急，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因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湖北武汉等城市的百姓，却没有像美国纳税人那样得到政府的现金救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当代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继中国今年一月首先大爆发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徒增，成为疫情爆发和蔓延的新震中。这场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造成全球超过140多万人感染、8万多人死亡，更导致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疫情严重国家的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航运、餐饮等行业几乎全部停摆，数百万蓝领白领被解雇或被迫休无薪假，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在美国，人群聚集的文化体育活动停办，飞机航班大幅减少或停飞，酒店无客人入住，餐厅无食客用餐，企业运营停摆，数百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商业和民众惶恐不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摒弃两党政治，团结一致，在经济形势和疫情持续恶化之际，于三月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刺激和纾困经济计划，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政府拨款2万亿美元救助失业工人、中低收入的百姓以及因疫情而遭受严重打击的行业和企业。在这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中，与美国老百姓最直接息息相关的是，政府向受疫情影响的美国纳税人派发1200美元。该法案具体规定，政府向调整后年总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纳税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联合报税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将获得24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但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纳税人每多出100美元，发放金额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万美元及以上者封顶。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凯尔·波莫洛的测算，在全美 1.77 亿报税人中，含联合报税 91.3% 的报税人及 1.62 亿报税人将平均得到$1,729，其中 84.4% 的报税人将收到全款。联邦政府将为此拿出$2,920亿，约折合人民币$20,700亿。与美国政府大手笔出钱帮助美国纳税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相比，在当初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尽管据称当局对诊断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患给予免费救治，但是受疫情影响被禁止出门务工的当地人，尤其是那些蓝领工人，由于无法复工复产，他们没有收入，陷入财务和生活困境。在这些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急需收入和政府救助时，中共当局没有出手相救扶助他们，反而发出党中央号召为防控疫情捐款。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为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每一位常委捐款的金额。新华社说，截止到3月26号，全国已有7901万多党员自愿捐款82.6亿元人民币。在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里，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尽管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说是自愿捐款，但是一些捐款的普通党员说，所谓自愿捐款实际上就是强迫捐款摊派，党员要听党的命令，党号召了谁敢不捐。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共领导人带头捐款，并且号召全体党员捐款，目的是在抗击疫情期间制造一种政治效应，向中共民众展示共产党在国家遇到危机时能带头为国分担，从而起到一种宣传的效果。但是胡平说，与中共政体不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在老百姓面临天灾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时视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必须伸出援手。他说，这件事也对于国人理解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所帮助，因为一般人只看到在正常时期运作的资本主义，很少遇到过像这种特殊危机时刻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
那现在遇到这么大事，我想他的当局他也没有采取这么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提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我应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缺失。
北京资深媒体人士高瑜认为，中共当局号召党员捐款为政府排忧解难，却仍拿不出钱救助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老百姓，这反映出中美贸易战以及经济持续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非洲大撒币数千亿美元，也加重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你这打了两年贸易战，又猪瘟又什么，这碰见人瘟了，人的瘟疫了，但是啊，这就是国家制度的不同，人家是选票啊，人家的钱都是用给老百姓的，你这个呢全是维护党的统治的，是不是都是维稳了，维稳经费绝对多。
高玉还表示，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助资金来度过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连曾经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疫情、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也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得到中央的拨款，对于这些人每人每天200至300元人民币的补助承诺跳票。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认为，美国政府给老百姓发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对于仍然有工作的人来说增加了消费能力，但是对于失业的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认为这种纾困计划对振兴经济作用不明显， 当务之急是迅速大量生产防控疫情的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从而才能尽快控制疫情。他说，中国政府为了救治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暴增，动员全国各地数万名医护人员到湖北驰援，遏制疫情向其他省市扩散，这其中代价也是巨大的。他说，武汉被封城期间，居民的吃喝，尤其是那些经济能力差的居民，都被当地政府包下来。他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救助比美国按照收入划线平均分配的效果更好。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政和货币政策抗击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影响。二月初，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并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中国政府还提出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市新增冠状病毒病例持续数周为零之后，各地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一些地方政府如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为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希望通过补贴居民消费来重振因前一段时间疫情歇业关闭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用小额资金支出来发放消费券，对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经济尽快正常运转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出台这种占用财政资源少又能承担得起的举措。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多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致函联合国，反对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公使蒋端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的率领之下，一共有7位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二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针对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蒋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表示反对。蒋端所被指认的这个职位将在任命至少17位人权调查员以及审查媒体自由、酷刑和法外处决的问题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议员们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说道，我们对于这项任命表示失望和反对，除了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处理上蓄意欺骗和严重疏失之外，中国还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犯下了广泛且有据可查的践踏人权案件。议员们还在信中说，中国不应该在人权理事会当中占有如此威望和影响力的职位，中国在国内外都从事了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恳请联合国为了共享的自由价值和尊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将蒋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任命暂停，并恳请所有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也在4月5号发表声明，批评蒋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史密斯在他的声明当中说道，中国的人权记录显示其有系统的虐待宗教及少数民族，在中国自己的记录得到清算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授权中国政府官员来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史密斯还呼吁，应该就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试图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进行调查。此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也表示，由中国官员来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是荒谬且不道德的。联合国观察组织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以及其他有关官员尽快地废止这项人事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日前表示，海外留学人员如因所在国疫情严重或因实际困难急需回国，将会做出临时航班或包机的安排。 一些留美中国学生就去留问题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还建议，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同学不应该放弃留学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绝大多数美国高校已经转向网上授课、答疑和考试。如果不是极其特殊的原因，目前大多数留学人员仍然选择留在当地，参加暑期实习或者研究工作。美国之音采访了几名正在美国两所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对自己的去留以及目前美国抗疫的努力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黄麦斯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三年级学生，学习物理与电气工程专业。黄麦斯说，
我现在是没有回国的打算的，因为我首先我不太确定暑假的安排，就回去有可能会回不来，就因为各种种种原因了，包括有没有飞机啊等等的。然后在大三嘛，然后暑假这边也有一些就是lab 实习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综合在圣路易斯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不安全。
黄麦斯表示，他现在可以在网上订东西吃、买菜，在家里做隔离，如果这些措施做得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张凯西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三年级学生。张凯西的情况比较特殊，他3月13日已经回到了中国。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是大三第二学期的学生，这个学期是在法国的交换项目，所以这个学期不在美国，从1月份开始就在法国了，一直待到3月13号，然后就直接回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回美国。张凯西说，美国关闭了与欧洲的边境之后，所以学校就要求他们立即回国，并且给他们买了机票，但是他走的那一天，法国那边的项目还没有取消。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宣布取消项目3-4天之后，法国方面才取消的。张凯西说，
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可能不走，因为美国自己租的有房子，然后路途远，但就是在路上我觉得反而可能就移动的更多啊，然后这样也不安全，然后回去也带回去挺多麻烦的，就像我自己这次回去，我就感觉就给国内的人添了很多麻烦。然后在国外的话，因为我朋友他们都在美国嘛，他们现在生活上倒也都还好，然后按部就班的上网课啊，然后吃的什么也可以直接送到家里，然后他们也都自己做饭，然后定时跟爸妈打电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在美国的话，我可能就继续留在那儿，因为也都大三了，暑假可能还会继续做研究啊之类的。可能我觉得年龄更小的孩子可能回去的会多一些，像我们这种在美国生活很熟悉了，都相当于有个小家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个时候留在学校反而是对自己和对国内的人都好的一种决定吧。
张凯西表示，回到国内也会带回去很多麻烦，这次从法国回去就给国内的人添了很多麻烦。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硕士生江旭通过微信接受了书面采访。他说，我本人在疫情前就有暑假回国的打算，没有因为疫情改变自己的行程，但是目前疫情严重，不知道航班是否还能顺利的通航。李思鹏是华盛顿大学生物专业三年级学生，他说，我目前没有回国的打算，我的原因比较特殊，因为我是打算申请医学院，我现在大三了，正准备申请，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要干的事情，本来也没有打算很早的回国。李思鹏表示，他身边的朋友普遍大三以上的都不太愿意回国，因为回国会耽误很多事情，比如美国的实习也好， 继续学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考试，但是低年级的同学反而更愿意回国，因为他们都还必须住校，生活设施都还不算很齐全。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江旭说，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条件和完善的医疗体系，但是此次疫情来势凶猛，防不胜防，好在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目前看来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他说，我希望能够再接再厉，早日的战胜疫情。华盛顿大学三年级学生张凯西表示，对于美国的卫生体系还不够了解，虽然有医疗保险，但来了这么久几乎没有使用过。不过他表示，对美国的学校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张凯西说，我觉得我们华大这次反应挺快的，当时这个法国项目中，我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是第一个要求学生离开的，同时也保证机票和钱都不是问题，让大家买最早的航班走。所以如果我出现了身体和健康的问题，我会与学校先联系，听听学校的意见再做决定。黄麦斯也表示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有信心，他说，是的，至少我没有害怕到我一定要回国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一点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更有危机感一些，他们回去可能感觉会更保险一些。正在准备报考医学院的李自鹏说，这个体制毕竟不一样，我觉得国内的体制从头到尾就是更果断些，在美国我们有非常的慌，美国的体制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有信心，但是还是有些信心的。进入三四月份，美国大学通常已经给被录取的外国学生发出了通知，是否得到奖学金或者其他经济资助的通知通常这时候也已经发出了。鉴于目前美国是新冠疫情的震中地区，许多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正在犹豫或者纠结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黄麦斯说，美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疫情更像是一种黑天鹅事件，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得好的话，我不觉得应该打乱自己的计划，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申请努力，也知道自己想来美国，如果美国到那时是安全的，就应该过来，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判断，如果是我，我会做好过来的准备。张凯西也说，我想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毕竟申请学校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得到这个结果不容易，离开学还有挺长一段时间，而且也已经上了这么长时间的网课了，在这方面我对美国的学校还是很有信心，即使秋季不能按时开学，我觉得美国大学还是能够做出相应的决定和安排的。李自鹏说，
如果就八九月份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影响，我觉得疫情到那时候肯定会被控制住，或者就变成流感一样，就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得，所以我觉得对下一届大学生没有什么影响，不需要顾虑。
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江旭认为，对于已经拿到录取和经济资助的中国学生来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等到疫情结束，美国打开国门，取消中国进入令，就可以前来报到了。江旭说，美国社会秩序还是稳定的，疫情只会影响报到的时间，但不应该影响自己的计划和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 您也可以通过赛丰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